在一月中旬所发生海地的地震带来的冲击，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或者是录像带还没有从我们的脑海里面退除。今天早上智利又发生了一个将近九级的地震，网上有说这个地震的强度，因为所谓8.8级跟7点多级，它事实上是一种 exponential 的一个关系，所以是那个地震的500倍的力量。美国也已经发出在大概明天的时候，对于夏威夷还有加州这些地方海啸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我的女儿住在 San Francisco， 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告诉她，她说妈妈，我们住的地方离海岸线有 3 mile， 你不必担心。我的女儿很可能念完牙医就会决定住在西岸，我们做父母的从来也没有想要影响他们什么，只不过总是会想，所以曾经有一次试探性的问过我的女儿，我说你们不晓得你们住的那个地方正在这个地层地震的这个上面吗？这个人家预测你们所住的地方地震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东岸没有地震啊。我的女儿就笑一笑说，爸爸，你们住的地方离北边才不过10几里就是纽约，再往南一点就是费城，再多一点就是华盛顿，如果恐怖分子要攻击美国的话，你们这边绝对无法幸免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过去这1-2年，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缅甸，好像这个速度越来越频繁，好像已经超过我们的情绪能够处理的这个程度。在教会每一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讲台似乎不能够不讲时事，可是发生的这么频繁到底怎么办？我就想我今天本来要讲的是苦中之乐，并不是说在这些苦难当中我们就是寻乐子，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你们知道圣经上说你们要喜乐，那个喜乐不是一种很肤浅的喜乐，所以我想按照这个我原来准备的来讲还是合适的。那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曾经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说，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与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亲爱的主，但是你并没有要我们惊慌，你反而提醒我们要忍耐，不但要忍耐，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当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似乎也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但要忍耐，仍然要维持一颗火热的爱心，因为唯有那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我们恳求我们亲爱的父神以及主耶稣，你再一次在今天晚上我们在你敬拜你的面前的时候，能够把你话语里面能够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修正我们道路的地方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上一次讲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用的题目是苦中之乐，所以今天就顺着这个题目继续讲下去。我上次一讲腓立比书第一章1到18节苦中之乐，我说保罗他告诉腓立比的信徒说，他虽然被囚禁在监禁之中，他仍然是有喜乐的。我在那边讲，我其实那个题目说 我们在苦中在困难当中仍然有一颗喜乐的心，仍然有活力，觉得生命仍然有活力，主要是因为是一个有标杆的人生。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本来想说苦中之乐二是有榜样的人生，可是后来发现不行，不能够讲得这么笼统，必须讲得更清楚一点，因为不但要有榜样，必须有正确的榜样。而我认为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以效法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才定了这样子的题目。我今天如果问你，在你现在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人生现在的阶段里，有哪一些人是你的榜样，你能不能够很快的答出来？你不必回答，我只是想说你能不能够很快的说出来，哦，有某某人是我的榜样。或者我换另外一个方法问，我说现在在你所认识的人际关系里，你是谁的榜样？这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我会是谁的榜样？这两个问题我们可能一时都答不出来，我们就说想不出来。可是其实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活着有别人做我的榜样，其实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其实一直就是在模仿效法某一些其他的人，甚至于很多的事情不知不觉无意识的当中，我们就效仿某一些人，模仿某一些人。我有三个孩子，他们慢慢都大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一个孩子在家里，也是高中倒数第二年了。三个孩子小时候中有一个小孩在他的身上发生了这样子的一段事情。这个孩子到了差不多三四岁的时候，我跟美玲就像每一个父母一样教这个孩子很多的事情，其中就教他唱儿歌，就是我们小时候唱的一些儿歌。我也不晓得那些歌小时候对我们意义不大，但是现在教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教。其中有一条歌呢，你们大概都唱过，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不要一起唱？下一句什么？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我们就唱，唱唱唱唱，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不对呀，这个歌怎么我孩子一唱就少了一只老虎？因为明明是两只老虎，他不是唱，他说养只，他唱养只。而且这个老虎一被他唱起来，突然之间那个老虎的威风就没有了。你看老虎多有威，他唱成养只咬虎，我们就一直纠正他，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直纠正他，他就养只咬虎，养只咬虎。我们就纠正他，看着他的脸说两只了了了，然后呢他就咬咬咬，然后养只又一直唱。哎呀，我们就发现怎么搞得教不会这个孩子呢？就有一天聚餐的时候，无意之间美玲跟我跟弟兄姐妹聚餐的时候谈起这件事，就说哎呀，我们有一个孩子大舌头，不会发卷舌的音，所以两只老虎唱成养只咬虎。我们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将来他大一点的时候要带他去看一个那种所谓的speech therapist， 就是语言矫正语言的。在聚餐的时候呢，旁边站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我想肯定是毛主席非常欣赏的那种女性，也就是说她是一个非常干脆干脆利落，而且非常的直接了当，就顶着半边天的那种人物就是了。她就说，她说不需要找这个这个 speech therapist， 大舌头非常简单，舌头一翻咔嚓一剪刀，就是剪那个舌根。他当时一边讲还舌头一翻咔嚓一剪就可以了。哎呀，我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当时舌根一发酸一麻，我就突然间觉得舌根而且嘴巴里的东西差点就吐出来。我想这还得了啊，我的孩子如果要他会讲话要剪这么一刀，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突然之间这个两只老虎这条歌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我就一直想纠正他。
有一天美玲出去买菜，我就让这个孩子 我没事，我就突然之间想说赶快借这个机会，我就把他摆在我的腿上教他，
乐乐乐一直跟他讲，他就耶耶耶一直，
我就把我的舌头伸出来，我说要卷舌，我就把我的舌头伸出来，然后拿根手指头比着我的，我就比扳着我的舌头卷上去，然后呢又叫他，我说他舌头伸出来，把他的舌头伸出来之后，我就把我的指头放在他的舌头上，然后把他这样转过来叫他卷卷卷，搞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也不晓得他真的开始发出了的音了，还是我已经很累了，听起来好像有突破了。美玲回来了，你要知道我平常在家里是什么事都不做的，所以突然之间有这个 accomplishment 一定要跟他讲的，你知道不做家事的丈夫做了一点事就要邀功，对不对？所以他菜还没摆完，我就说，我说琳达，我说给你看一件事情，我就把孩子摆在我的腿上，我说讲给妈妈听，讲给妈妈听，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哎，不晓得为什么这孩子坐在我的腿上，我叫他唱歌，他就头就一直往下弯，而且他就手来拉我的手，我不晓得为什么。后来他拉我的手，我就终于让他拉了，原来他就把我的手拉到他的嘴边，还拿他的舌头舔我的手指头，一边舔一边卷，舔完之后就开始唱这条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在这整个教导的过程中，我的用意是要他卷舌，但是在我教导他的过程中，他所学习到的事情，他所模仿的事情，他不知不觉无意识的情况之下，他发现他的爸爸很兴奋，他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爸爸，而且我在教他的过程中一直有鼓掌，他为了让我高兴，他为了取悦我，突然间我明白他在模仿，他在效法所有我刚才所做的事情，包括我要他的舌头来卷我的指头。一个孩子很自然的就用大人的行动做他的榜样，人生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长大了以后突然之间我们心里面没有明确的榜样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我在这里所要探讨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个跟社会的结构的改变，整个人社会里面家庭生活形态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社会结构家庭生活的变迁，在过去100多年来，我觉得人能够看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东西，我觉得有太多人造的偶像了，有太多人所造的所谓的榜样。举个例来讲，广告就是要人家模仿，叫人效法。电影明星、摇滚乐的明星、篮球明星、足球明星、棒球明星、网球明星，各样的明星，好像不知不觉人就觉得他要有很多不同的榜样，一直到有一些这些榜样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开始瓦解。你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魔术手、魔术师强森是美国所有的年轻人他们想学习的榜样， Magic Johnson， 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有艾滋病。木老虎也是，你们知道谁是木老虎？你们知道谁是木老虎？ Tiger Wood。 后来黄长老纠正我，他说不是，是林老虎，因为 Woods 是复数，所以是林老虎。他也曾经是许多的人的榜样， 一直到这个形象崩溃了，太多的选择，五花八门，到后来就变得非常的肤浅，到变成在你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当我今天问你说谁是你人生的榜样的时候，你没办法回答，因为太多了，太肤浅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督徒更需要有榜样，基督徒更需要有正确的榜样，而每一个基督徒所终极的榜样，所谓 the ultimate example， 那最高的榜样，终极至终的榜样，就是基督耶稣。而这一个选择正确的榜样，跟一个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苦难里面仍然可以有喜乐，有绝对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我选对了榜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活出一个苦中有喜乐的生活。这是我认为今天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到第二章十一节可以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画面。我也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结构，来支持我为什么认为这段经文至少可以让我读到这样的一个应用性。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这里面可以做这样的结论：保罗相信自己可以脱离这一次的危难，这一次的这个囚禁监禁。为什么呢？因为他活着是对腓立比的信徒更要紧的，这是刚才我们在那里读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他说我相信我会再到你们那里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活着对你们是更要紧的事情。但是我要带你让你们注意一件事情，我这里面没有，我从二十四节开始读起，事实上应该是从二十一节开始读起。因为在保罗讲这句话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我相信我这次可以脱离这个危难，但是呢，他好像对于脱离这次的危难并不是那么兴奋的。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离世与主同在是怎么样好的无比的事情。哎，很有意思。保罗这个人他并不是想死，他并不是关在监狱里放不出来了，说哎呀这放不出来，死了算了吧，不是这意思。他是知道自己一定会放出来，所以他对于这个被放出来这件事情觉得是一个更好还是其次的事？其次的事情是次好的。他对于自己放出来有绝对的把握，但是却好像心里面有点为难，好像有点退而求其次。这是第一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可以用这样子的。然后他接下来就是说，我知道我会再到你们那里去，我再到你们那里去会带给你们什么好处，等一下我再讲，稍微卖个关子。然后第二章一到四节他就说，所以所讲的一到四节可以用这几句话来结论，所以腓立比的信徒应当合一，不论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问题是这个所以怎么来的？这个逻辑怎么接上去的？保罗前面说，我因为知道我自己活着对你们是更要紧的，所以我晓得我这个危难绝对可以度过，我这次不会是一直关在这里，所以你们要合一。这个逻辑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你接不上。因为他一定会放出来，所以腓立比的信徒一定要合一。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放出来，他们就怎么样，不需要合一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讲，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这个逻辑 怎么接上去的，是等一下我们要探讨的。不但如此，他继续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接着这个所以腓立比的信徒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底下的挂号基本上就是，所以腓立比的信徒应该以基督耶稣为榜样。同样的，这个逻辑怎么接上去？保罗说，我知道我活着对你们是更要紧的，所以我有把握，我这一次绝对不会一直被关下去，所以你们要合一，所以你们要效法基督耶稣。这个逻辑怎么样也好像很不容易接。关键就在他会带给腓立比信徒的好处。一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他第一点他说什么？他说，我相信我会从危难中脱离出来，因为我活着对你们是更要紧的，对你们有好处，所以我知道我会再到你们那里去。他再到那里去就使腓立比信徒有什么好处？这是在第二十五节讲的，我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意思就是说，我再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快乐。二十六节继续讲下去，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所以你看，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们会高兴起来。保罗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那种你一看到他，一看他就是很带喜的一个人，你一看到他就高兴？我记得以前有一条歌，流行歌曲，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一见你就笑。我只会唱这一句，下一句我不会唱了，那在讲台上也不能再唱了。那保罗是不是你一看到他就我一见你就笑，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他接下去讲的是说，第二点就是他到腓立比信徒的时候带给腓立比信徒的第二点好处就是什么呢？腓立比的信徒看到他之后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腓立比的事，就是你们都要什么？受苦，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怎么样？一样。他带给腓立比信徒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你们都要受苦，与在我身上的是怎么样？一样。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个人又带给我喜乐，让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欢乐越发加增，然后呢，我看到这个人就晓得我要怎么样？受苦。就是这个二十四节到三十节，他会带给腓立比信徒的这个榜样，引进第二章一到四节，所以你们务必要合一。还有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所以你们要效法基督耶稣，所以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换句话说，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特质，他有很多特质，其中一个特质就是苦中之乐，在困苦当中仍然有喜乐，而这是基督徒要效法的榜样，这是正确的榜样，因为这个是基督徒信仰中的一个特色。所以当保罗出现在教会的时候，他这个人就是一个现身说法，一方面在他的身上人可以看到欢乐越发加增，同时又在他的身上看到受苦的必然性。苦与乐柔合在一起，也就是因为这一个奇特的特色，保罗说腓立比的信徒务必要合一，因为这是一个苦中之乐这一个原则，这一个真理，这一个信念所必然引发的一个应用，一个实际的实践。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
要跟别人合一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假设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明明我们两个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呢？换句话讲，要跟别人合一就必须付代价，把自己的意思放在一边，把自己的 preference， 把自己所比较偏好比较喜好的，把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倾向能够舍弃下来，是要付代价的。换句话讲，基督徒的喜乐不是一个人自然而然的在某一种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的心中的畅快。在这里，保罗跟圣经里面所谈到基督徒的喜乐，是在一个基督徒做了某一种选择，在某一种自主意识选择之后，而这个选择会带来某一种不方便，某一种不痛快，某一种的苦楚，某一种的困难。虽然如此，一个基督徒仍然做这样的选择，而他在这个选择当中，他心里面仍然有喜乐。周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commit自己来周六崇拜的，这八年来你们选择在礼拜六的晚上来崇拜，为了让礼拜天的空间能够舒缓一点，为了让礼拜天能够有一些成长的空间，为了让礼拜天聚会的弟兄姐妹不至于更找不到停车场，不至于更没有教室，不至于更没有地方坐，这个选择多多少少带来某一种的不方便。你如果过去八年都是来参加礼拜六的，你自己知道你整个社交生活要做一个改变，因为许许多多我们的社交都是在礼拜六发生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在礼拜六发生的，很多朋友之间的来往都是在礼拜六。特别是年轻的孩子，有孩子的生日 birthday party， 学校的一些东西，一些 extracurriculum， 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都是在礼拜六下午、礼拜三、礼拜六晚上做的事情，多多少少带来某种的不方便。不但如此，我们只有200个大人左右，却因为我们想要提供一个全面的事工的一个模式，我们也有儿童主日学，我们也有 junior worship， 我们也要有英文的崇拜，好让我们带来的青少年也可以聚会。礼拜六的弟兄姐妹所承担服事的担子比礼拜六的会众百分比要高，因为一个萝卜怎么样一个坑，那些事情就是要那些人来做。所以你们晓得，当人做了某一种自主意识的选择之后，会带来某一种的不方便。保罗没有停止在这一个为了合一，为了别人的好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不要只是顾着我的社交生活，我不要只是顾着我孩子的 schedule， 因为教会有某种需要，我现在决定礼拜六来聚会。保罗没有停止在这个 example 里面，为什么？因为基督徒至终的榜样是效法基督耶稣，所以在第二章的5-11节，他把一个应用讲完之后，他说我对你们是要紧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一个福音的奥秘，有一个真理的奥秘，就是苦中有喜乐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奥秘。所以他说，基督徒啊，当他来到你们当他在我教会当中的时候，可以让人看到一种喜乐的榜样，同时看到受苦的必要性。他如果 这是一个基督徒学习的榜样的话，合一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应用，一个实践。但是他说，但是基督徒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效法基督耶稣，这是基督徒们至终的榜样。而这至终的榜样与基督徒如何在这个有苦难的时代活出喜乐的生活有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讲，保罗的现身说法，它只是一个引子，只是一个 prelude， 只是一个引子，只是一个指标，只是一个提醒，只是一个 reminder， 它是一个 necessary reminder， 是一个需要的提醒，但是至终是要我们效法基督耶稣。我觉得这一段这个结构这样分析有某种的道理。事实上你如果去看保罗的书信的话，这种所谓的效法，这种模仿，这种榜样，在基督徒怎么样教导真理，在真理怎么样传承，怎么样传递的事情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挂在他的嘴边或者在他的笔上的。我举个例来讲，我只是念其中几段，你们有兴趣的话回去再去可以去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但是保罗说，他说我不是唯一的榜样，还有很多的，也应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他从来没有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特的超级圣人，他说有许许多多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当留意看那些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他就讲得更白了，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就是我刚才在说的，它只是一个引子，它只是一个 prelude， 它只是一个提醒，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你们在大难之中，注意听哦，大难之中就是在苦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苦难跟喜乐融合在一起，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就是一样，这里就看到这是一个榜样，基督耶稣的榜样，我们至终的榜样，就是在苦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在痛苦当中，仍然有喜乐，仍然有那生活的活力。而在保罗的身上有同样的特色。那有人可能会问，腓立比的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了，已经认识了耶稣了，为什么保罗对他们还是要紧的？为什么保罗对他们还是更要紧的？为什么保罗活着再到他们当中是有必要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蛮简单的，我们可以倒过来问我们自己，在你我所认识的基督徒当中，在若个教会里，在你还认识其他别的教会的认识的基督徒当中，谁是你的榜样？谁是你所羡慕的？我用另外一个方法问，谁是你所羡慕的？谁是你看了之后说，哎呀，我如果能够像他那样子就好了。假设你知道有这样子的一种基督徒，某一位长老在教会是非常的认真，服侍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检查他的身体有的状况，
查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很彻底的检查清楚。他也请弟兄姐妹祷告，他也在这一个疾病的阴影之下有相当的焦虑。你羡慕吗？或者说有一位长老服侍得更久，但是他的心脏有血管堵塞的现象，甚至于当查出来的时候医生都非常的惊讶，已经这么久了。你羡慕吗？还是你心里面在想，哎呀还好我没有像他那样子积劳成疾，还好在教会提出许多 challenge 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 self preserve， 你看服侍成这个样子怎么样，还闹到这个地步。你羡慕吗？你羡慕说如果有一天我也像那个长老那样服侍了二三十年之后发现心脏有堵，血管有堵塞，我羡慕这样的经历吗？假设有另外一种基督徒，他也见证，他见证神对他就是那么好，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一祷告就怎么样迎刃而解，哎呀病怎么样祷告祷告就解决了，他祷告没有解决，有一天他找牧师祷告，那牧师自己有病都还治不了自己，为他祷告怎么样就好了。你羡慕吗？这两个你羡慕哪一个？这是保罗为什么必须到腓立比的教会现身说法，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多多少少会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决定那是不是我所羡慕是我的榜样。所以一个现身说法的保罗变成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徒心里面的榜样多多少少反映出他对真理的认识，很基本的认识。一个基督徒心中的榜样反映出他信仰的内容，他的价值观，或者我讲的更清楚一点，他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这个你我现在所活在的这个时间跟空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按照圣经说罪因一人怎么样入了世界，罪因一个人进入了这个 cosmo， 进入了这个 reality， 进入了这个时间跟空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罪恶的世界。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在耶和华的询问当中他们终于承认之后，圣经上说耶和华就咒诅这个地。换句话这是一个受了什么样的地？咒诅的地。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受造之物，也就是说所有的被造的，整个被创造的 the entire created order， 整个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如果这是圣经所勾画的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受咒诅的世界，一个在败坏的辖制之下的世界，怎么可能会没有苦难？怎么可能会没有痛苦？不但如此，基督徒心中的榜样影响了他对于现今实际经历的期许。我的信仰究竟在我今天的生活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果效，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跟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听到人所讲他的经历，他的许多事情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是我的榜样，我 I would rather to be this way， 有很大的关系，有不可分的关系。假设今天我羡慕的尽是那一些得好处的见证，或者是得到好处的人的见证的人所说的，若是没有同样发生在我的身上怎么办？如果我的榜样看到某一个人，他见证他不管什么难处一祷告就迎刃而解，如果那是我的榜样，然后当我的信仰没有在我的生命中产生同样的果效的时候，我怎么办？那我的信仰有缺陷呢？我的信仰跟他的信仰所产生的这个果效的差距，我怎么处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刚才我问大家，有一种人，某一个长老已经服侍主三四十年了，但是他的心脏血管仍然有病，是你的榜样吗？另外一个人，他见证每次他见证都是上帝给他的好处，你羡慕吗？你怎么选？我告诉你怎么选。我羡慕第二种人，但是第一种人是我的榜样。我羡慕第二种人，但是第一种人是我的榜样。因为我知道上帝是按照他丰盛的荣耀与恩典把祝福给人，我羡慕那个祝福，但是那不是我的榜样。效法基督耶稣的人，或者说效法其他效法基督耶稣的人，他必能在现今的苦难之中仍然有喜乐。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榜样最终极的一个作用。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第五节他说，所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从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一段，那一段按照有一些解经家说是所有新约经文里面最被解释最多的几段经文中的一点，我完全同意。因为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其实是教会最早期的一首诗歌，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一直到十一节结束，是基督是教会最早期的一首诗歌。这段经文有非常高度的神学性，他讲到耶稣基督全然的神性，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讲到耶稣基督全然的人性，说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讲到耶稣基督定死，然后他讲到耶稣基督被父神升为至高。保罗为什么在写这一段书信的时候突然之间把一个诗歌摆在这里面，一段 hymn， 一段诗歌，一段基督徒都很熟悉的诗歌。我稍微把我自己一点点的感受讲一下，这不是解经，但是我稍微解释一下，或者说我自己认为为什么保罗写到这段的时候突然间就把，就好像今天我们写了一段书信的时候突然间把诗本里面的一段摆在我们所写的信里面。因为我个人认为诗歌音乐能够把人带进一个整全的认知、整全的体会、整全的经历里面。我举个例来讲，有一首诗歌它是这样唱的， 天上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会唱的几首，很多人都会唱。这是十多年前我有一次在国内学的，那是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印象非常的深刻，在北大荒，而且是大概一月二月左右的时间，是最冷的时候。这首诗歌后来我在那边唱了之后，跟他们要了带回来若歌，曾经在 People Ministry 的时候带的时候唱。我带回美国之后第一次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种，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就是十多年以前在北大荒的那个经验，当这个诗歌一脱口唱出来，或者我第一次听别人唱的时候，我好像整个人就好像超越时间空间，突然之间被带回到那一次在那个铁皮房里面，将近200多个人在那边唱这个诗歌。那是一个非常冷的一个房间，根本没有暖气，而且我也学习到坐在那里的时候脚不要摆在地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地怎么样，整个是冻僵的，你脚摆在地上，虽然穿着球鞋的皮鞋，还有两层毛袜，你在那边脚摆在地上摆了几分钟之后，就突然之间开始感觉一股冷森森的气一直往上冒。这首诗歌一唱，我就好像回到现场那个样子。诗歌我觉得有这种力量，它能够很马上把你带进一个整全的一个体会，好像当时的那种感觉，那种皮肤耳朵所有的感觉都可以回复到。这首诗歌似乎能够让人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在耶稣的身上有许多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人很想问为什么，为什么三一真神的第二位要变成一个人，而且变成人之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又是全然的神性，又是全然的人性。因为全然的神性就表示他是一个 infinite being， 一个无限制的一个 being。但是现在又变成一个人之后，又明明显显的是一个有限制的一个 being。这个完全不受限制的 being， 怎么能够局限在一个有限制的人身上？怎么能够藏在这个人身上？怎么能够局限在这个人身上？怎么能够被限制住？很多神学性的问题。保罗用这简单的几句话，把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钉十字架，升为至高，好像必须走完一整趟路，你才可能得到答案。我举一个例子，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卖的那一夜的祷告，一直是我心里面，至少我曾经有很短一段时间，我心里面就在想，他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他一方面跟父神求什么？他说，父神啊，求你怎么样把这杯怎么样撤去。弟弟明明他真的要父神撤去吗？那为什么他一方面要父神撤去，一方面又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不是在那之前跟门徒们讲得很清楚吗？说人子一定要被卖，然后第三天要复活，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我前阵子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早晨灵修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有一个 idea， 有一天我要讲一篇这个信息，但是我不会在中文堂先讲，我要在英文堂先讲，因为那篇信息的题目已经出来了，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讲。我就在那边读这段经文一直在想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我以前看不到的一个事情，我突然间那天看到，我的题目是什么？我要讲这段，我的题目是什么？我讲给你们听。我的题目，英文的题目是 An unanswered prayer that answers everything， 一个
没有得到回答，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的祷告。为什么我说不能讲中文就是这样？因为一旦讲中文，那个味道就不对了。我今天就非常兴奋，有一天我要去英文堂讲 An unanswered prayer that answers everything。
耶稣基督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成就父神的意思，都是为了取悦父神，都是为了得父神的赞赏。所以在他被升为至高之前，所有的事情的答案通通必须在他被升为至高之后才能够得到解答。这个榜样同样是你我在今生许多困难、痛苦、无奈、无解当中仍然喜乐必须效法的。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现身说法的榜样？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有这样子的榜样吗？有一个弟兄，他在周一的时候因为有假就到教会来做一些事情，做一些维修的工作，知道教会的铲雪机坏了，他就到教会来修这个铲雪机。修修之后，他试着要发动这个铲雪机，发动了，他没有想到，没有注意到这个铲雪机的那个 gear 是在最大的马力速度最高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一旦弄到 drive 的时候，这个铲雪机最大的马力最高的速度，因为地上也没有雪，就往前一冲，他当时手正抓着这个铲雪机的一个把手，他的身体也被不禁不住的冲到前面去，一头撞上了这个铲雪机的某一个部位，缝了13针。礼拜四前几天下大雪，到了礼拜五，这个弟兄照样到教会来铲雪。教会有没有这样子榜样的人？有，只是在你我的心中能不能够辨识有这样子榜样的人。许多人觉得不需要的困难，不需要的苦楚，仍然有喜乐。我们一起祷告。